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的题目呢比较夸张，叫做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我们办公室有一位达哥，他是我们的技术人员，他当时看到我要讲这本书他就生气了，他说你怎么能讲这样的书呢？我说这书怎么了呢？他说这名字起得这么难听，一个人怎么能够就是他张狂到什么程度，他敢于写一本书来指导别人该怎么样衡量自己的人生。说实话我看到这个题目也会觉得比较奇怪哈，但是这本书是一个非常靠谱的朋友推荐给我的，所以我就用耐心把它看了一下，才读到一半我就觉得真的特别棒。所以我要提醒达哥一声，就是有些东西不能够通过题目就来判断。就好像他曾经推荐给我一本书，说有一本书叫做如何阅读一本书，在我看来这更是不可理喻的题目，对吧？但那也是一本很好的书哦。所以人要减少自己对事物的推理和判断，读完才知道它到底好不好。这本书为什么特别靠谱呢？它的作者叫克里斯坦森。如果喜欢读书的人一定会知道克里斯坦森，因为他曾经写过一本风靡全球的名著，叫做《创新者的窘境》。创新者的窘境指导了中国的互联网事业，就是中国包括360的周鸿祎啊，什么李彦宏，这些人，阿里巴巴的马云，他们在很多场合都会提到这本书。而且《创新者的窘境》也影响到了美国的互联网发展。他就告诉我们说，所有颠覆性的创新都不是由行业前三名开展的，因为他们有太多的沉没成本在里边。所以这个克里斯坦森为什么会研究创新的人怎么会突然写了这么一本书呢？因为他得了癌症。他得了癌症之后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时日无多了，他就想我要给哈佛的学生留下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所以他就把自己所掌握的所有商业的知识拿出来分析人生。他说我们用商业的知识分析了那么多的生意，有的成功了，对吗？有很多是有原理的。那么这些原理既然在商业领域可以成功，在人生的领域应该能够成功。所以他就全部是用原理来分析人生。因此这本书最有意思的就是他都是先给你讲一个商业案例，然后通过这个商业案例给你讲一个商业原理，通过这个商业原理告诉你人生当中你应该怎么做。 OK， 所以特别棒。他把人生分成了三块，就是如果你希望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成功的话，有三块很重要。第一块就是你要有一个成功的事业，对吧？这个我相信很多人不反对，你的事业要成功。第二个，你要有很好的家庭和朋友的系统，就你需要有家人和友谊的支撑。第三块就是你要保持正直。有很多人有事业、有朋友、有家人，但他犯罪，一个小小的犯罪就可能会导致你前面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所以最后一条叫做如何一直保持正直。只要在这三方面你能够保持成功，你的人生就会是一个值得去拥有的人生哈。那么在开篇的序言的名字特别有趣，他说能飞是因为有羽毛吗？用这样的标题做序言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人看到鸟在飞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想说，那我如果披上这个羽毛是不是也可以飞呢？于是就有很多人真的做了这样的事儿，摔死了。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并没有掌握这个鸟为什么能飞的原理。这就是原理的重要性，你不能只看表象，你要看原理。所以这个克里斯坦森，因为他是大教授啊，很厉害。然后有一次有一个人打电话说，你好，我叫安迪格鲁夫。各位知道安迪格鲁夫是谁吗？ Intel 的总裁，对吗？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哇，这是非常厉害的书。然后这格鲁夫说，你来 Intel 了一趟，你要给我们讲讲怎么样创新，因为我觉得你的书写得非常好。后来克里斯坦森去了以后，他就说，那我先给你们讲一下关于创新的原理哈。那个格鲁夫说，别费劲，直接讲，直接告诉我说我该怎么做。这个克里斯坦森他说，我不能告诉你该怎么做，因为我又不是一个跳的人，我不了解这个行业，我给不出建议。那个格鲁夫说，我没时间听你讲那么多原理，你就告诉我该怎么做就行了。他说，对不起，我告诉你的肯定是错的，所以你必须耐心听我讲讲原理。然后在他讲完了关于创新的原理之后，格鲁夫坐在底下突然说，行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OK， 这就是原理的重要性。然后有一次他被美国国防部叫去，说给国防部上上课，讲一下美国应该怎么样去实行一个更加完备的国防系统的创新。然后他也是，那我先给你们讲讲原理吧，我从美国钢铁业的变革开始讲起。后来那个整个参众两院的很多议员，包括很多这个什么国防部的高官，包括美国的国务卿都坐在底下听。听完以后大家觉得很有收获，因为原理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一个教授，怎么可能知道怎么做国防？怎么可能知道怎么去做 Intel， 对吧？那是你们的事儿。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告诉你原理。因此克里斯坦森呢是给所有讲理论的人找到了一个非常棒的依据，就是你讲理论就够了，因为他们来解决具体的问题哈。那咱们来看，首先第一块就是怎么样保证事业的成功。 在做事业的成功的方面呢，我们先要解释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战略。你的人生有没有战略啊？战略是由两样东西构成的，第一个是你的目标，战略不仅仅是目标，但是必须得有目标。第二个就是你将如何去实现这个目标，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这才叫做战略。 OK， 那么首先我们来解决目标的问题啊，你希不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一个能够给你带来真正激发良好动力的工作呢？对吗？我相信这是很多人都所渴望的。但是有大量的人，包括克里斯坦森，他在参加校友聚会的时候就发现，很多校友在毕业的时候，他其实他的理想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哈？他想做一个文学家，做一个演艺明星，做一个哲学家。但是对不起，他们一毕业都跑去赚钱了，都跑去做基金，然后做私募啊，做什么广告去赚钱了。然后他们当时的借口是什么呢？是说等我先赚够了钱，我再回来做我想干的事儿。没有想到，在经过了30年、40年以后，再聚会的时候，这些人还在做那些他认为不得不做的事，他根本没有去做那些他真正想做的事，因为从一开始他们选择的目标就不是一个能够给他带来内在动力、能够激励他的目标。这里边我特别想讲到孔子和墨子的区别。各位，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研究孔子和墨子哈，墨子做任何事都要问这事有什么用。你比如说要听音乐，对吧？孔子说要听音乐。墨子就问别人说为什么人要听音乐，然后那个儒家的人讲说音乐很好听啊，音乐就很美啊。墨子说我问你为什么要听音乐，是要你告诉我听音乐有什么好处。你比如说为什么要这个房子，因为这个房子能住，对吧？这就是为什么要这个房子。但是为什么要音乐呢？有没有什么好处呢？你看这种人很无趣。所以幸好我们中国没有被墨子的思想统治，你知道吗？就是墨子做任何事都要讲究它有没有用。因此你会发现，当你认为上班需要有用的时候，请问上班这件事还好玩吗？对吗？就上班这件事就被割裂了，被你从人生当中割裂出来了，上班变成了一个不得已得去从事的事，我得上班因为我要挣这个钱，所以我们的人生就会变得特别的没劲。 OK， 因此在这个地方克里斯坦森引发的这个理论叫做动因理论。什么叫动因理论呢？就是什么才能够真正的激励一个人。我们过去总觉得说激励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员工干了活，我们给员工发钱，对吧？不断的发钱。但有一个实验是这样，他给两组小孩子呢就玩拼图嘛，就在那玩拼图，然后这组小孩呢就自己玩就好了，然后这组小孩呢只要拼出来一副就给他奖励1美元，拼出来一副就奖励1美元。然后到了下午3点钟，老师说好结束了，咱们现在上课的时间结束了。结束了以后的结果怎么样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给1美元的那一组一说结束转身就走了，就不玩了。而那边没有给过钱的小孩呢会怎么样？就一直在玩，对吗？因为他会觉得这事很有意思。所以比激励理论更重要的是动因理论。什么叫动因理论？就他做这个事有没有发自内心的愿望。那么哪些东西会给你带来发自内心的愿望呢？这里边总结了几点，一个叫做有挑战性，你需要做一些能够带来挑战性的事，这个会给你带来动力。第二个叫做获得认可，你在工作当中在学习当中能够获得社会给你的正向反馈，让你觉得哇好棒，对吧？然后第三个叫责任感，就你觉得你应该做这样的事，做这样的事是对的。 OK， 然后第四个就是在做这个事的时候你能够得到个人的成长，你的个人能够不断的得到成长。所以我用他这个东西套用了一下我现在所做的这个事，我就会觉得你看我以前录节目的时候哈，哇，每次一提到录节目就头疼吧，好费劲啊，因为节目不是我想录的，跟那些莫名其妙的人谈话，对吧？然后讲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所以你是强颜欢笑，因为你要用这个叫职业精神来约束自己，说你是一个职业的主持人，你就必须得要表现成什么样，那就很累，那真的是录完节目就再也不想回片场了，就希望能够回家去休息哈。但是当你做读书这件事的时候，那读书有挑战性，我要把每本书尽量的讲到最好，对吧？然后读书可以获得我的责任感，我觉得帮助身边更多的人摆脱痛苦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然后我们的书友整天给我反馈说，樊老师你改变了我的孩子，樊老师你改变了我老公，樊老师你改变了我，樊老师你改变了我们全家，对吧？然后这是获得反馈，然后个人得到成长。就是读书会办来办去受益最大的人肯定是我，因为我知道太多书了，每本书都读完并且要讲出来，对吗？所以它符合我所有想要追求的东西，因此这件事就是我干起来很幸福的一件事。这里边有一句话我把它专门摘抄出来，他说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你喜爱的工作， 你会觉得这一生没有一天在工作。这话多棒！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你喜爱的工作，你会觉得这一生都没有一天在工作。所以我最近连着六天跑了六个城市，然后到处做演讲，然后我妈就评论，我妈说太累了，孩子，你这样太辛苦了，对吗？我真没觉得有多辛苦，因为你看下午才演讲，上午可以睡到自然醒，对吗？然后醒来了以后就一大堆人等着我，说王老师签字吧，然后你先签字，讲完了，大家很愉快的合影留念，然后再坐上飞机，坐上火车离开，多棒！如果时间空余，还可以在当地玩一下，这不就是玩吗？这不就是生活吗？对吗？所以首先我们要能够找到一个能够给你带来内在动力的工作，这是第一个理论，叫动因理论。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生活当中，虽然你有了目标，但你经常会遇到更多的机会。你比如说你正在做读书会，突然有人告诉你说，哎，樊老师，其实你可以转向做艺术，咱们来做艺术品投资，对吧？这个事情也很重要啊，好大的风口，要不要做呢？各位，这是不是人生当中所遇到的诱惑，对吗？那么你要不要判断你该不该做一件事，判断你要不要岔开去抓住新的机会，还是放弃那个机会？咱们不能笼统的说放弃还是去做。你比如说人生其实是有很多偶然构成的，我原本就是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后来有一天我在参加一个师妹的婚礼的时候，然后我们一群人，交大的一群人在那参加婚礼，结果婚礼我旁边坐一个小兄弟是 IBM 的人，他就在那跟别人吹聊他们有一门课程是 IBM 最棒的一门课程，进入中国了，然后现在在招讲师什么的，我就多嘴问了一句，我说那我能讲吗？因为没讲过课，对吧？能讲吗？他说可以啊，你可以试一下。我说那就报名吧，我就试一下。我是抱着学一门课的这个态度，我是想免费学一下这课。结果跑去一试，哎，竟然成为了一名讲师，然后成为了当时最受欢迎的老师，然后给海尔讲课，给华为讲课，讲了一大堆的课，到商学院讲课。我的职业生涯从一个不太喜欢干的主持人，变成了一个特别喜欢干的老师的职业。做读书会这件事儿，纯粹是因为有好多学生跟我抱怨说，樊老师这个读不进去书怎么办，然后我那天突然起了一个念头，说我能不能把这个书写出来给他们看呢，对吧？我就摘要出来给他们看，然后后来变成讲，这全是由偶然的事件引发的。如果没有这些偶然事件的话，你的人生可能也不会走上既定的道路。那到底哪些机会该抓住，哪些机会不该抓住，这是不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对吗？所以在这个地方你需要学会一个理论，叫做发现驱动计划理论。什么叫发现驱动计划理论？哈，我们在这个50页我做了一个摘抄，就是接受一项任务之前你应该考虑什么问题呢？哈，念一下。他说，能帮你做这些关键事情的人是不是需要牺牲自己的利益来帮你呢？换句话说，是不是因为要帮助你完成这项工作，先要假设这些人都是无私的呢？同样重要的是问问你自己，哪些假设条件需要被验证是真实的，你才会做出对选择感到满意。你做决策是根据外在的还是内在的动因？为什么你认为这会是你自己喜欢的呢？你有什么证据来证明吗？这一段话其实很重要，在哪儿呢？就是在你做一个决策之前，你要问一下自己这段话，就是这个事能不能成功，它需要满足哪些前提，这些前提都能够存在，这件事才有成功的可能性。而如果这个前提里边有一项是虚假的，这件事就成功不了。各位，如果你们有机会像我一样接触过传销队伍的话，你一定会对这个事儿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就是有大量的传销的那些案例哦，他把这个事儿讲的简直让你觉得天衣无缝，你觉得这事儿肯定能赚钱。你比如说有一个典型的传销，就是消费返点。消费返点是怎么做呢？他说，我们找到一种模式，你只要消费，这个商家呢就会给我们平台交一笔钱，然后我把这个钱呢，一半我们平台赚了，另外一半呢返给你。这样的话，你每消费一次，你的账户上就会多一些钱，来将来做养老啊，做消费，做积分呐。这样你看，你消费后还能赚到钱，你觉得这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好的话，那么别人也会觉得好，对吗？那你就问说，那些商家为什么要参加呢？好啊，商家要推广啊，商家推广的时候拿出很多钱做推广费用的，我们就把他这个推广费用省下来了。因为消费返利，所以有很多的人愿意来，人只要多，他肯定愿意给你打折优惠啊。诶，很多人听说这听起来不错呀，对吗？好，你想不想做陕西省的代理？你要做陕西省代理，这个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一千万做陕西省代理。那一千万怎么挣钱呢？你把西安市卖出去啊，西安市卖200万，这延安再卖100万，铜川再卖100万，你看你卖你就赚钱了。所以大量的人拿着钱就来做这个消费返利的这个事情。咱们来分析一下，你说这是个机会吗？ 我见过很多朋友做这个，我生拉硬拽我也拽不住他们，后来所有的钱都没有回来，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为什么？这里边有什么前提是做不到的，你知道吗？第一个前提，商家连划一个银联卡收 1% 的手续费，他们内心都肉疼，他们的利润薄的那个程度你是没法想象的，所以他银联卡他能不刷卡他要送一瓶可乐呢，你看到吗？所以他尽量的不会增加这个钱，你一下他拿出 10% 和 5%， 你比税务局还厉害，你让所有的企业向你交税，那人家解释说因为我有客户啊。好了，你的客户哪来的？商家没有给这个东西的时候哪来那么多客户？那我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你想明白了吗？他们是一个完全空手套白狼的故事，所以在一开始在那个商城里边所拥有的产品全是劣质产品，全都是卖不出去的急需要推销的产品，比如说保健品、化妆品，这些东西利润空间很大的，他给你做一些，但你做一做你发现没有人能够天天买这些东西啊。我需要买的是这些大牌的东西，对不起，大牌根本不参加这样的活动，所以他根本没有那个人群，然后也就根本没有这个商家，所以这就是这个东西不能去当做一个机会的原因，因为它的前提是虚假的。 OK， 好了，所以今后你人生当中当你遇到很多诱惑，你觉得这事我要不要去做的时候，你要问自己什么？这需要有哪些前提满足才能够实现这件事？这些前提通过我的努力能不能实现，还是说它就只是一个虚假的前提？ OK， 用这种方法来决策我们到底该不该去抓住这些机会，然后面对这种突发的机遇，这是我们做人生战略的第二个大问题。人生战略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你的战略需要和你的执行相配合。很多地方都说我们有战略，但问题就是这个战略根本不执行。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执行层面根本没有支持这个战略。你比如说有一个案例，就是美国有一个牌子的这个医疗仪器，他们从笔记本的医疗仪器换到了掌上型的医疗仪器，就是 Palm 的，对吧？掌上型的医疗仪器。公司的战略是什么呢？公司的战略是要力推掌上型的医疗仪器。然后后来这个总裁就跟着他们的那个销售人员去拜访那些客户，结果就发现那个销售人员就一个劲儿的讲那个笔记本型的那个销售仪器，然后总裁在旁边就讲说讲 Palm， 讲手上那个，讲掌上那个，就一个劲儿说，那个人就跟没听见一样，总裁的话在那讲跟没听见一样，就一个劲儿的讲那个笔记本的。然后后来回来总裁就很生气，说你为什么这样？结果后来一研究发现，这些销售人员的收入全都是来自于笔记本型的销售。你在战略层面说你要去做掌上型的，你在执行层面根本就没有给到他相应的支持，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叫做这个东西叫做错位激励，就这个名词叫做错位激励。你所激励的事和你想要的东西根本达不到。还有什么是典型的错位激励呢？你比如说，咱不说中国，咱说美国。美国的医疗制度是特别糟糕的，你知道吗？就是在中国咱们有了病基本上你一天之内能看上吧，这个就很好了。在美国你有一个病你得排队排好长时间才能看得上，对吗？那么为什么美国人做个医改就这么难呢？对吗？因为美国对于这些政客的激励制度是绝对短期的，在这个短期之内，四年之内你要是，或者竞选期两年之内你要是拿不到足够的选票的话，明年你就没机会了。所以这些人都不愿意做那些长期才能见到效益的事情。你一上来做医改就会动到一大堆人的奶酪，然后这些人就开始反对你，支持你的人还没有出现，反对你的人全都跳出来了，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你肯定选不上。因此这种错位的激励会导致人们不去做自己应该去做的事情。我们在生活中很多这样的事儿，就是你认为你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你根本没有为这件事情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OK， 这里边讲到乔帮主的事儿，就是我们说乔布斯哈，乔布斯回到苹果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在乔布斯离开苹果的日子里边，苹果整个是混乱的，就是苹果的所有人都不知道苹果要做什么，然后每个人就胡乱的做新产品，做了很多的新产品，没有一个能做起来的。后来乔布斯回来以后把所有捣乱的人全部干掉，然后说我们现在就玩命的做 Apple， 就是当时的那个播音，就是播放器 Apple， 所有跟做 Apple 的无关的人他就拼命的骂他们，就是把每个人骂回到正轨上。所以乔布斯是一个绝对战略聚焦的人，他战略上要做这件事，他就在时间资源上能力上要分配足够的东西到这件事情上。那好，回到我们的人生，就是我们的人生有没有给自己的要做的事做好足够的配置。你比如说 你认为你的人生家庭很重要，那么你在家庭上面花时间了没有？对吧？你认为你的，你比如说，我觉得读书会这件事在我的人生当中越来越重要了。好了，但是我还是拿了大量的时间在做跟读书会无关的事，这就不对。所以我今年做了一个决定，我把所有去讲内训课程的东西我都停掉了。哇，有一天我很心疼的，你知道吗？一天之内拒绝了好几十万的课程，一天损失好几十万。但是对不起，这是我的战略，所以要做这种战略聚焦的事，我要把这些事推开不做了。这时候你才能够拿出更多的时间来做自己真正认为有意义有价值该做的事，这就是配置。所以三个人生的战略哈，各位搞清楚了。第一个就是找到一个能够让自己动心的，能够给自己带来内在激励的目标，这是动因理论。第二个是面对取舍的时候，你要用发现驱动计划来问自己这个事儿的前提存不存在，来决定要不要抓住这个机会。第三个，一旦你确定了该做这个事儿，一定要分配给他足够的时间，要分配给他足够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才能够保证把你真的要做的这个事儿推进下去。所以这一部分是我们所讲的关于事业如何成功的。第二部分我们讲到家庭和朋友，这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叫好钱坏钱理论。什么叫好钱坏钱理论？你比如说他先讲了一个案例，就是摩托罗拉当年做的那个一星电话，各位还记得吗？就拿这个电话全球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打电话，喜马拉雅山上也可以打，然后在马里亚纳海沟你也可以打，任何一个地方只要能见着天你就能打。但他唯一的问题是必须得见到天，所以在家里边你也打不了，你得到户外打。但只要你在户外，全球任何地方都能打。然后这个计划是巨贵的，特别贵特别贵的一个计划，然后摩托罗拉因此而倒闭的，就是他们投了大量的钱在这个事上，结果后来根本应用不上，然后就完蛋。那为什么摩托罗拉会在这个错误的事上投入了这么多的钱去做这么一个疯狂的事呢？原因是因为他们太有钱了，就是这就叫做坏钱。就是当你手上莫名其妙的突然多了很多钱以后，你发现你所做的事儿其实并不是你真正应该做的事儿，你会挥霍这个东西，因为反正你有的是资源。当下属说服了老板做这么一个事儿以后，一旦在一个大公司里边启动这个事儿，停不下来了，有沉没成本，就会不断的源源不断的追加上去。但是反过来，本田在第一次到美国本土的时候，他们做那个摩托车，本田的摩托车到了美国根本卖不动，为什么呢？美国人喜欢重的，那种大的功率的那种哈雷，然后本田也造这个。本田也造这种大的，因为他为了迎合美国人的需求，他也造这个，结果根本卖不动。卖不动以后怎么办呢？这个本田就傻掉了，说这完了，这赔死了，对吗？结果本田有一款轻型的摩托车，是他们的送货员整天跑来跑去送货交通的。结果这个东西被一些顾客看中了以后要买，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美国人喜欢骑着这个东西上山，在山上蹦，当极限运动一样的蹦。结果这个玩意儿就突然大卖起来了。那为什么像本田这么一个当时没有钱的公司反倒能够把一个好战略给做出来呢？原因是因为他没钱。当他没钱的时候，他做任何一件事，他所考虑的都是怎么样是对的，怎么样赚钱。有钱的公司甚至不考虑怎么样是对的，有钱的公司只考虑这事是不是按计划在做，这就是大公司病。那你说这跟我们做家庭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经常会忽略掉对家庭的投资，原因是你可以挥霍掉家人对你的纵容。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你对家里的时间投入是最少的，原因是因为家里人不喊，家里人知道你忙，家里人可以理解你，所以就导致你和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远。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有着更多的感情，反倒会导致这个家出现更多的裂痕。所以家里边既有感情也就有伤害，这跟好钱坏钱理论是一回事。你在办公室里边你敢随便得罪一个人吗？你在办公室里边随便得罪一个人，这人跟你吵架，然后办公室人都会过来说你，因为你们俩之间没有那么多的钱，没有那么多的感情，对吗？所以他就会要求你要变好。所以这就反倒你在公司里边投入了很多的精力，打扮得很 nice 的感觉，但你在家里边你可以随意的挥霍。 OK， 所以我们要反思一下，就是我们到底给家里边人投资了一些什么东西哈。这里边有一个87页讲，是说他说在家里边我们有多重要哈，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孩子的一个孩子的智力发育跟什么相关呢？就跟他在婴儿时期所收到的词汇量是相关的。所以在美国很多富人家的小孩测智商比穷人家的小孩更笨，原因是什么？因为穷人有很多时间陪孩子，他们跟孩子讲很多的词儿，而且一定要讲足够复杂的成年人的词汇， 千万不要讲那种小孩的话，小孩的话会使得这个单词量下降很多。所以当你每天都比别的家庭跟这个孩子多讲了一两千个词汇的话，累积下来，小孩在出生的头三年里边哈，能够听到4800万个单词的孩子，这些人比那些听过1300多万个单词的孩子，大脑里的多了3.7倍良好的润滑的连接，而且能够促使细胞呈指数倍的增长，通过与多达10000个突触的连接，每个脑细胞可以与其他数百个细胞连接，也就是说接触大量谈话的孩子几乎拥有了不可估量的认知优势。 OK， 我们见过很多很悲惨的状况，就是大量的家里边因为父母很忙就把孩子扔给老人，对吗？扔给老人，老人没有那么多精力说话，然后那孩子就不说话，然后老人也不跟他说话，老人只是让他吃饭，只是让他吃饭，所以孩子的大脑连接就会少很多，这个就会引起发育迟缓以及情感上的迟滞。所以你最应该投资的地方在你的家里边，你应该家里边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哈。那么这里边有一个最有意思的案例，就是他说奶昔是被雇来干什么的，这是一个商业案例，说有一个地儿卖奶昔，就是那种美国那种杯子，对吧？奶昔插个管子喝那个奶昔，然后他们就做了大量的调研，拿着问卷问，您觉得需要再加更多的果粒吗？您觉得果粒大颗好一点好不好？您觉得浓还是淡？什么做了很多这样的研究，然后不断的调整那个奶昔的这个口味啊口感呢、啊、结果最后发现对奶昔的销量影响不大，永远都那样。后来这个咨询人员去看，就研究这个奶昔的销售，就真的去问那些人说，哎，你们买奶昔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买奶昔？各位，就是这些人买奶昔就等于他雇了这个奶昔，对吧？他雇这个奶昔来干嘛呢？到底干什么用的呢？结果后来就发现，买奶昔的时候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方便。每次来买奶昔的很少有好几个人，都是一个人，他的办法是买完拿着就走。为什么呢？他要一边开车一边喝。作为早餐，说有一个人曾经雇过一个汉堡包，早餐一边开车雇了一个汉堡包，一边吃一边开，就弄得一身都脏兮兮的，这肯定不方便，对吧？拿奶昔、嗯、所以雇这个奶昔的作用不是因为它的口感，不是因为它浓还是稀，而是因为它能够顶饱，而且一个手拿着就能够开车，很方便。这才是人们雇一个奶昔的最重要的原因。因此你要想让这个奶昔的销量提高，你得想办法在这件事上下功夫。那好，转头就要问大家，你们家雇你来是干什么用的？你老公你老婆要你，你作为一个老公，你是到底是干什么的？所以很多男人在这件事上产生了误解，就觉得养家糊口，对吗？很多男人说，我把钱都交给你了还怎么样，每次我还不就为了这个家。但是你要知道，一个女人找到了一个男人，她的目标绝对不仅仅是为了让你给她钱，那样她不如买个理财产品或者租房子，就是找到依靠了，对吗？她需要的是交流、谈话、关心、情感支撑、理解、包容，共同面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对吧？去解决孩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一块参加家长会，这才是雇佣你做老公的最重要原因。你就是那杯要完成这件事的奶昔。所以从这个理论延伸出来，我们要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在家庭当中的角色。我们在家里边到底承担的是怎么样的角色？你难道真的就是一个印钞机吗？把这事想明白。所以他接着又讲了戴尔的理论哈，说戴尔特逗。戴尔这个公司的加工商是谁呢？就是台湾的一个叫华硕的企业。然后戴尔一开始呢，只让华硕生产那里边的内存条啊，什么这个处理器啊。然后生产的这个华硕过来跟他讲，说其实你那个屏幕也可以外包给我们，我们也可以。戴尔一算，说这外包这也可以，对吗？这样的话我们的财务成本一下下降很多，还能够减少很多固定资产。好，同意，处理器，这是什么屏幕也都给你外包。外包过一会儿又来说，那个其实我们现在整机也都可以做了，你让我们给你做整机的外包吧。戴尔就算的，因为他们上市公司嘛，就要算这个财务数据，一算，如果整机都能外包的话，哇，那咱们等于拿一商标就赚钱呢，对吧？拿个商标贴 logo 就能赚钱，这太棒了。整机都外包给戴尔，外包给华硕。然后又过了一年，华硕就出了自己的电脑，华硕。然后华硕说，戴尔的全是我们生产的，所以都一样，我们一台便宜1000块钱，怎么整？然后戴尔就开始没落，各位。所以他用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什么呢？不能什么事都外包。我们在家庭当中，很多人把很多事都外包了， 孩子的教育外包出去，对吧？孩子叫找新东方，然后找什么这个学而思，让他学习，对吗？出了任何问题找专家，全部都交给别人。各位，在家庭教育当中，你永远都要记得一件事儿：父母是最重要的，父母的作用是所有人都不能够替代的。所以不要给孩子报什么早教班，孩子根本不需要早教老师，孩子需要就是跟你玩，孩子只需要跟父母在一起，他的大脑是成长最快的，因为他能够学到很多东西，最重要的是能够有安全感，能够找到亲密关系，这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喜欢把这些最重要的东西外包出去。那么教育一个孩子有哪些事是我们必须得做到的呢？三个东西，一个孩子的成长，三个东西最重要。第一个叫做价值取向，这孩子认为这事儿是对的，那事儿是错的，对吗？他有自己的价值取向。第二个是资源，就他学会了什么东西，有什么工具，对吧？第三个，他的应用流程，就是他处理任何问题的习惯性方法。这是商业的说法，大家听起来可能比较陌生哈。我告诉你，《论语》怎么讲的？孔夫子说，看一个人怎么看呢？他叫观其所以，对吗？视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守哉？这话什么意思呢？你要看一个人，你看看他做事的价值取向，他做事这事儿干还是不干，对吧？然后你看他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干的，对吧？他的这个处理问题的程序，然后你看他用什么东西在做，他的方法，他的这个所拥有的资源，一个人还往哪藏啊？只要你把这三件事一看，这个人基本上就看明白了，看到吗？孔子真了不起啊！孔子在2000多年前讲那三句话，就是我们现在的教授们研究的，说教育一个孩子的三样东西。他的价值取向，他所掌握的知识，也就是资源，然后他的应用程序，对吗？那么这三样东西都需要通过我们来教给他，而不是简单的通过老师来教给他。这里边有一件事，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孩子去上学哈，去上学不是孩子们要完成的事儿，孩子们需要做的基本工作有两项，第一是要获得成功的感觉，第二是每天都会有朋友，这才是孩子上学的最主要的原因。但是现在我们很多学校在第一条上是做错的，我们整天让孩子没有成就感，让孩子上学觉得不断的受挫。所以反过来你发现，孩子如果不上学，他为什么要混上帮派，他为什么要在街上参加黑社会，他所得到的就这两样东西，一个是团队，一个是成就感，对吗？所以在127页的地方呢，他讲到说这个 OK， 孩子们，就是这个克里斯坦森哈，克里斯坦森在自己，他是大概三个还是四个孩子的父亲哈。他说在他经历了这么多孩子的教育以后，他终于悟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孩子们只是在自己准备好学习的时候才能学到东西，而不是在我们准备好教导他的时候才能学到东西。 OK， 所以不是说你准备好了我要给孩子上这课，上完这课我就可以走了，不是，你应该对孩子有足够时间的陪伴。孩子在需要知识的时候，需要能够成长的时候，我经常跟很多父母分享，我说不要怕孩子犯错，孩子犯错其实是学习的最好的机会，因为在孩子犯错的时候，父母最应该表达的是 关爱和理解，犯错的时候是建立友好关系的最好的机会，而不是教他怎么做的时候。而一旦你对他表现出了友好、理解、关心、同仇敌忾，孩子才能够从这个错误当中找到更多可以改进的地方，叫吃一堑长一智。我在嘟嘟大概三岁的时候就教会他这个词儿，叫吃一堑长一智。所以嘟嘟现在出任何事他都会讲，嗯，我下次不会再这么做了。他说叫吃一堑长一智，这是孩子自己愿意去改变的，因为父母跟他表现了同理心，表现了关爱，对吧？那么另外一个教育的机会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孩子做对事的时候，孩子做对事的时候才是帮他固定正确行为的最好机会。这时候你要告诉他这样做是对的，这个行为叫做什么，此处请参看你就是孩子最好的玩具那本书，那是我们读书会里最重要的一本书哈。所以这时候你才能够让孩子学会他的价值取向，学会他所掌握的资源，并且学会一定的应用流程， OK， 然后让孩子自己去经历去学习，这就是翻转式学习的内容，对吧？就像克里斯坦森说，小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他的裤子破了，然后因为他们家有七八个小孩，然后他的妈妈就丢给他一根针，然后给他线说缝上，他的妈妈根本没有替他缝这个裤子，他妈妈只是坐在旁边干他自己的活，然后这老头小时候他就自己拿针线穿了半天穿起来，然后缝那个裤子。这个事情在他长大以后回忆起来，他会觉得好温馨，那个画面就是他妈妈没有帮他缝裤子，他妈妈扔给他一根针，他学会了人生第一次缝自己的裤子。 这就是父母给孩子的教育。父母给孩子的教育绝不仅仅是帮他干任何一件事，而是给他创造机会，锻炼他，让他自己去经历这些事。如果你错过的话，那就真的错过了。 OK， 然后最后一条在家庭当中很重要的，就是用了我们企业文化的原理，我们要做家庭文化。什么叫企业文化？就是企业文化就是一个企业出现一个事儿以后，所有人都会这样去做，这叫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绝不仅仅是贴在墙上的口号，那个口号没用，一个企业的人做事的行为方式一样，这才叫做有企业文化。你比如说那个公司叫做亚马逊啊，亚马逊的企业文化是什么呢？是节俭。因为亚马逊做电商，他要把所有的成本节俭下来给到消费者，所以人家的企业文化是，贝索斯就亚马逊的创始人，那是美国最大的富豪之一，他的办公桌在宜家买了一个三合板，然后在三合板底下支了四个腿儿，往那一放，这就是老板的办公桌。你说老板都这么做，别人怎么做？所以我去做过这个就是亚马逊中国区的节目哈，亚马逊的办公室里边没有这样的书架，这种书架对他们来讲实在太奢侈了，这不像话，用这么好的木头，真是，他们的书架全都是用送书的纸箱子拼的，就是把大量的送书的纸箱，因为他们反正用完了嘛，没用了那些纸箱，然后擦擦干净，然后粘起来做成一面墙的书架，很结实，专门放东西。然后他们拿那个送书的箱子拼成茶几，连茶几都这么做的。所以这个企业的文化就是节约，想办法节约。日本，我到日本看送快递的，哇，那真是太感动。我在日本大街上看到一个人从车上跳下来，跑，疯狂的跑，百米速度在跑，我当时吓坏了。各位你们想想看，你要在人民广场看到一个人疯狂的跑，你肯定吓坏了，对吧？你以为要报警，对吧？我当时就说，嘿，是不是山口组？我以为山口组。后来我就问那个司机，我们那个导游是个中国人，他说，哎，怎么了？我说干什么的？怎么跑那么快？哼，他说快递啊。我说快递干嘛跑那么快？哼，他说快递啊，快递你不要跑快点吗？哼，我不理解。然后他说，在日本送快递的人哈，只要你身上穿上这件衣服，你穿着代表公司的衣服，你就代表着公司的形象。如果你跑得不够快，别人就会认为你们公司没效率，别人就会觉得你们公司不敬业，所以以后就不会给你送东西。所以在日本见不到快递员坐在街角吃饭。哎，我们在中国各位有没有被快递员欺负过啊？我经常受快递员的气，对吗？但是日本的快递全是跑着送的呀，然后端起东西也是跑着的呀，所以日本的快递员最多干到40岁就干不了了，因为跑不动，他一定是百米速度在跑步，这叫企业文化。那么好，一个家庭的文化是什么？怎么样去构造我们家里的文化？我们家里的人遇到了同一件事，我们会怎么处理？各位可以反思一下，比如说你们家如果有人打碎了一个碗，你们家里怎么处理？父亲会不会大喊大叫？或者妈妈会不会责怪孩子？还是妈妈会宽容地问说，怎么样，伤到手了没有？ OK， 这就是不同的企业文化。所以当父亲大喊大叫，妈妈在责怪孩子，唠叨孩子的时候，你以为这个孩子能学会什么？这个孩子也会学会抱怨父母，我不行，都怪我爸妈不行，他们俩就不行，所以导致我不行。这是叫做家庭的文化。当一个家庭拥有着同样的文化，在处理各种各样事情的时候，这个家才是一个有文化的家。当然这个文化有好的有坏的，假如你们家一直是暴力文化，我觉得那也好不到哪去，对吧？那我记得有一本书哈，如何培养孩子社会能力里边讲到，说有一个小孩到这个作者他们家去玩，然后那个小孩就特别谨慎，特别谨小慎微，他们不小心碰坏了一个东西，那个小孩说啊怎么办，然后妈妈要骂了，然后他的孩子就很淡定的讲说，在我们家从来没有人骂人，这是文化。因为这个家知道我们家是不会因此而骂人的。所以我有时候看到很多小朋友到我们家来做客，特别谨慎啊，特别小心的那个样子，总是可怜巴巴的那个眼神，我就觉得这孩子有可能被管的实在是太严了，就家里边可能有一些过于不够放松的文化，对吗？所以我们要让孩子温柔但是有边界，这是没错的，但是温柔很重要，要让孩子感觉到安全感，这是一个家里的良好文化的方向。所以你需要拿出时间来教育孩子，帮他塑造价值观，对吧？告诉他怎么做事，拥有资源，然后你还需要帮助孩子和配偶，我们在家里边一块打造一个家庭的文化，这是我们说的第二块，就家庭和朋友。最后一块就是讲如何保持正直。 在如何保持政治这一块呢，就是他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案例，就是边际成本的概念。就是这是克里斯坦森最有成就的一个理论。比如说网飞，大家知道 Netflix 对吧，就是网飞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个租赁DVD 的一个公司，他们通过互联网然后邮寄租赁 DVD。然后他们的老牌竞争对手呢叫做百视达，百视达就是在街上开店面的，开那种租赁录像带和 DVD 店面的。百视达是一个巨头，然后这个网飞呢是一个新公司，然后网飞就通过邮寄的方式租 DVD。 结果最后的结果就是百视达做了一个统计，说根本没有那么多人去做互联网上的这个租赁，大家还是喜欢在店面上，他们拿当时的数据在做这样的事儿。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网飞现在的估价已经超过大概几十亿美金哈，这个百视达已经倒闭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老牌的领先者永远不愿意做颠覆性的变革，原因是因为它的边际成本，就是他不愿意再投入这件事，因为他有很多沉没成本，他已经有了那么多店面，他这个店面就能够产生边际成本很低的收入，对吗？所以他如果把它推翻掉的话，他会觉得特别的受不了，因此他们就会做一些渐进性的变化。但是只有这些新人新的公司才会做那些颠覆性的变化，说我根本就没有店面，我干嘛非得要去做店面呢？我就完全可以用邮寄的方法来做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跟我们保持这个正直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他说你有时候做一点小小的坏事你会觉得问题不大，就是因为他我这儿有这么多的沉没成本，我如果不做这个坏事的话，对我的成本都会有影响，对吗？所以我稍微开个口子，我稍微放松一点，这样的话能够让我这个系统继续运转下去。他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他说边际思考的方法是非常危险的，有些事儿不能做就是坚决不能做的。有时候你甚至需要把过去的那个成本抛掉，不要那个成本，你也要去做正确的事儿，而不能做那些错误的事儿。所以他建议大家什么呢？他说100%的坚持比98%的坚持更容易。就如果你希望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那么好，你一件错事都不做，比那个说我每周末只做一次，这个坚守的能力要容易得多，就简单了。他这里边举到了一个案例，就是他是篮球队的队员嘛，他是当时那个大学篮球队的队员，然后有一次他们去打比赛的时候，最后一场比赛是安排在周日的，但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周日是绝对不能工作的，周日是绝对不能出来打比赛的，但是教练和所有的队员都说你必须来，你是咱们最重要的一个人，你怎么会你就开个口怕什么呢，对吧？上帝会原谅你的，就每个人不断的做他的工作。后来他真的动摇了，他在家里边翻来覆去的想了半天，最后还是给教练打电话说实在对不起，我不能去参加比赛，就硬是拒绝了这件事。在我们看来觉得很教条哈，但在他的人生当中，他认为这是人生当中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他始终恪守着一个基督徒所要遵守的东西，周日绝不工作。 OK， 所以他说如果你真的把这样的事都挺过去了，你会发现你不会做那些会带来损害的事情。我们有很多这个政府官员或者是公务员哈，他们抓了以后就是贪污，抓了以后访问他，他说一开始就是一点点，你不要你就没法跟人家说话，因为你觉得你不要这点钱，你跟大家就没有融为一体，对吗？你工作都没法进行，所以这时候真的是不得已，也不是真想要钱。好了，你就放开这2%的口子，你试试看，就一旦放开这个口子，它就会长驱直入，然后会使得你觉得成为一种习惯。所以在人生当中有些底线是坚决不能碰的，就是要保持正直的这件事，这个底线是坚决不能碰的。关于什么是正直这件事，我觉得大家自己心里边应该有杆秤，这不光是法律的问题，因为法律只是要求我们做那些就是法律规定你不能做的事儿，对吧？我们不做，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应该有道德要求，我们的道德要求应该远远高于法律的要求，对吗？要不然你这个生活也太在底线上了，对吧？这个那至于什么是政治的事儿，问你的良心。那很多人讲那良心会不会被遮蔽，良心会被遮蔽，但良心一定在。这一点参考我们前面讲过的一本书，叫做《人性中的善良天使》，还包括王阳明大传，对吧？这两本书里边都向我们证明了每个人内心当中的良知是在的，每个人无论你好人坏人，你其实都知道这件事做的对还是不对。王阳明讲的最有意思，说一个做贼的人，就算他做贼，他脸不红心不跳，他欺负别人杀人，他也讨厌别人把他叫贼， 你当面叫他是贼，他也生气的杀你。为什么？他知道做贼不对，所以你心中是有这个良知在的，凭着良知做事。OK， 因此整个这本书听完之后，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么几件事哈。第一个就是工作动机，对吗？给自己找一个能够带来动因的，能够让自己有劲儿去干的工作，然后发展的战略目标。当你决定要不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问自己它的前提是否存在，对吧？然后分配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么同样要给家庭分配足够的时间，不要把孩子外包出去，不要把家庭建设外包出去。 OK， 然后要在这件重要的事情上投入足够多的这个内容，然后最后保持正直。所以最后我要跟达哥交代一声，达哥说要听我怎么解读，现在听完了哈，你要知道这本书是有料的。他并没有给我们规划说人生，因为他基督徒，他并没有让咱们都做基督徒，对吗？他只是给我们讲原理，这就是一个教授叫做恪尽职守的做法。我只是告诉你原理，至于你的生活怎么做，那是你的事。 OK， 在今天的这本书讲完之后呢，我希望大家可以听一下，有一首歌，徐冠杰唱过一首歌叫《浪子心情》啊。这本书其实就是讲的人生规划，我希望大家可以放松一下，听完这首歌睡觉啊，谢谢。
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前伴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添升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命里有故事，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雷声风雨打，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德最乐也。明利息间似雾化。